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第二点，我们来讲重生得救的基督要效法主耶稣，遵行神所有的教训。前面一点我们讲到了重生得救基督要效法主耶稣的生命品格，那么我们将来效法主耶稣要效法主耶稣遵行神所有的教训。主耶稣说，凡我所讲的，这父神让我讲的都要讲出来，凡我所做的都是父神所做的，我要都要做出来。父赐给我这个难当的难喝的十字架这个杯，我要喝，没有任何的退让，服从天父的旨意，这就是遵守神的诫命。这诫命不是很容易的，是很艰难的。不是说我现在去教会星期天啊，我可能都很难，我不能保证这个每年的这52个主日都去星期天，我可能也就去一半，这不错了，这不够的。这也是完完全全的，怎么说，是错误理解了神的那种教导。你遵守神的诫命是不在乎这个礼仪，你心里在神的里面更新生命，这个你努力可以做到的。你可以做到去多几周甚至全年都做，你是传道人，你是教会的长，你可以经常的，可以说一年没有几次除了请假或者是旅行以外都可以在教会的，这可以做到的。但是有的人很难做到，超出十一奉献的信心奉献，你能做到吗？我们能做到吗？对我来讲也是挑战。做到了没有任何夸口的，要做得更多，做得更多，这是最具体的诫命，最具体的诫命我们要去做。所以当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住在神里面，也是住在神的爱里面了啊！这是约翰一书讲到的，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指出，我们爱神就要遵守他的诫命，就是住在神里面，也是住在神的爱里面，于是我们就会彼此相爱。这是我总结出他的话语。你看约翰一书五章，你可以详细看，不断的重复神的爱和我们怎样实践神的爱都很具体的。如果你不爱弟兄，你证明你是不爱神的，很具体的，很有挑战的。然而许多信徒和传道人却将神的爱世俗化了，世俗化了，就是用人对爱的认识，人对爱的认识和解释理解来讲论神的爱。我们对爱的认识是什么呢？就友好，对吧？帮助你，关心你，全心关注等等，好像在教会多做工作，多关心人，或者是我们参加主日崇拜，多参加主日崇拜，多参加教会的活动，这就是遵守神诫命吗？不够的，这不是的。诫命有难遵守的地方，刚才讲的十一奉献、信心奉献，这是更为重要的诫命，你要遵守啊！有没有遵守呢？在主耶稣里更新你生命的品格，有没有遵守呢？那些都很容易做到的，那些其他宗教的人做的比我们可能还好。我们怎样与他们相比呢？我们怎样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另外呢，人们也会用人讲条件的爱去侍奉神，就是说，若我得到了神的祝福，就世界上的好处，我便多多侍奉神。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家人有疾病了，就向人祷告，你若医治了我的家人，我给你奉献多少钱。那反过来说，没有医治了，你就不奉献了吗？或者你帮我找到这工作，我要更奉献多少钱，或者我要更加参与委身教会，或者你帮助我帮助这个，都是讲条件跟神。但是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的爱首先是指责人的罪，指责人的罪。主耶稣在传道的第一句话，在马太福音书四章十七节讲到的，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句话当中有神的爱吗？有爱字吗？没有，充满了神的爱。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就是一个人，一个瞎子走路要掉到坑里去的时候，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这就是爱。当我们走向地狱深渊的时候，神一把抓住我们，你不但悔改，转过头来跟随神，这就是神的爱的。 如果我们感受到神的管教，就是说明神在爱我们，神管教他的子民。如果神没有管教我们，任凭我们跟神一样去行走这爱世界大道，就证明我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与神有生命关系。所以神管教他子民，让他们脱离世界的影响，进入神圣洁的生命中。神爱罪人，希望他们悔改，遵行神的诫命，并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都讲到悔改、脱离罪、遵行神所有的话语，并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听起来很好听，可是前面十五节讲的重生得救，有多少人去讲的？后面又讲的在神震怒当中，有些人抵挡神，有谁去讲呢？我们可能挑好听的去讲，神在这指责罪呀、啊，抛弃生命、舍己呀、啊、奉献的这些检验的等等，我们有多少人去做呢？今天教会的牧者同工只是着重讲道和主日学，看主讲道和主日学。我们拼牧的时候，我们选举同工主也看这个同工有没有教主日的恩赐，或者是牧师有没有讲道的恩赐等等。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他们讲到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已经信主一年，或者是五六年，或者是二十年、三十年，你在教会或者几个教会当中听到，有没有听到扎心的道呢？让你刻骨铭心的扎心的道呢？让你差点气愤的站起来叫离开教会的道呢？有没有听到这样的道呢？如果没有的话，是很可惜的。但在所有的信息当中，就是我说这些虽然强调这种仪式讲道和主日，但在这信息当中呢，很少具体的讲解如何遵守神的诫命，用扎心的道来告诉我们如何遵守神的诫命。反过来，回主来教会是完成了听到的礼仪。我来教会什么？就崇拜，就是唱个歌、听个道、祷告一下，主的交通要参加个主力学结束了，或者吃饭时跟大家聊聊天，就结束了，一周又过去了，就是这样的吗？我们中间就不行神的道了，或者我也不知道如何行道。比如讲到十一奉献，牧师也提到十一奉献，十一奉献具体怎样展开呢？你在这一系列的讲座当中，这个专题当中，你听到了我讲十一奉献，这分了好几讲，十一献的合理性、十一献的可行性、必要性、十一奉献与纳税的关系、十一奉献是旧约新约的人要不要去做等等，从不同的角度来讲十一奉献，最后又归纳到信心奉献超越十一奉献。只有讲的具体，而且跟我们生命联合起来，跟我们的属灵的见证联合起来，才能知道遵守神的诫命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要知道，要问一下周围的人，教会的信徒，你们有多少明白圣经所教导的十一奉献和信心奉献呢？传道人问一下自己有没有知道呢？有没有讲呢？信徒要问一下自己知道不知道呢？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感到很吃惊、很扎心，我希望你回个头去从第一讲绪论开始，把这二十一讲的内容，绪论加二十一讲的内容听一遍，我相信你会有一个完整的图像，看到了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和主耶稣所强调的金钱奉献。这是最具体的诫命，用最具体的诫命来挑战我们的信心和生命，是实在的检验信徒对神的信心和爱心。教会要想复兴，必须要求信徒效法主的样式，奉献一生来侍奉神。我们今天想教会要复兴复兴啊，在祷告也祷告复兴复兴，我们对着空气吹气，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偶然蹦出来的一个复兴的火花，好像是昙花一现，其实那也不是。是不是很多的年轻人在大学当中一起祷告，不舍得离去，一下持续进行多少天等等，但是他们没有实质的内容。复兴是靠耶稣真理和圣灵的工作，具体的遵行神的一切的诫命，只是唱歌，只是感觉，只是一种享受，空洞的很，这不是神的复兴。但是我看到这现象，我认为这不可能长久。所以神的复兴是靠耶稣真理，是靠圣灵的工作，是帮助我们来效法主耶稣。没有效法主耶稣，没有谦卑舍己的主的新生命，我们不可能奉献自己一生来侍奉神，也不可能来复兴教会。复兴教会需要一大批人，至少 20% 30%更多，越多越好，重生得救的基督可能能复兴。如果教会当中只有少于10%甚至更少，这个火花的影响力是很小的。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本讲小节，圣经所教导的纪念奉献到此就告一个阶段了。21讲和上一次20讲归结到这个总结的标题，就是耶稣所教导的纪念奉献。在上一讲讲到了全人的奉献，这一讲讲到效法主的样式。没有效法主的样式，不可能做到全人的奉献。全人奉献当中讲到了两点，就是是我文士和法利赛的利益和做完全人，这些又归到如何效法主耶稣样式。效法主耶稣样式做到了，我们就超过文士和法利赛的利益，我们就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本讲小节我们再做一个最后的概括。神教会的门徒训练需要耶稣真理的指导和圣灵的帮助，并在与神同工的基础上，信徒要有具体的行动，具体的行动，门徒训练具体的行动是相关的。门徒训练是要有具体的行动，不是主日学而已，是有具体的行动来表现他们遵行神的诫命和教训。具体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金钱奉献、生命品格、传福音三大点。其中重要的信息行为就是持续做出十一奉献和信息奉献。因此门徒训练具有双重成效，双重成效，内在的生命品格的更新和外在的金钱奉献的表现。一个是内在的，也能感受到，家人能感受到，周围人能感受到，金钱奉献你奉献出去这笔钱，神知道用处在神的国度，神喜悦，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有人说我有生命品格，我但却不做奉献，这不可能的。有人讲我很有爱心却不谦卑一样，就是果子一样，刚才讲到了，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分离的。做到了信息奉献，我们要有好的果子。主的门徒一生要侍奉神，而做神的好管家的重要任务之一，不仅是要将更多的金钱奉献给神的国度，也要将自己的精力时间，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奉献到神的国度，这样神的家便没有任何缺乏。讲到缺乏的话，我觉得很想叹息啊。今天很多神的事工，我们讲神的家缺乏，就是指属神的教会和属神的福音机构，包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有很多的，我知道有很多的最后就枯萎了，甚至是消失了，有的教会也不再存在了，甚至是在荒凉当中挣扎。很大的一点是没有金钱奉献，但背后的原因是不讲真道，没有多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些传道人当负这个责任，这些没有重生得救基督徒将来在神的审判面前必然咬牙切齿而后悔终生的。所以我们呐喊，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当神的家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有奉献充足的话，并且有充足的工人来推动主耶稣的大使命，日复一日与神同工，来拯救更多失丧灵魂的话，这才是教会的大复兴到来。我们需要这个，需要耶稣真理和圣灵帮助我们来效法主的样式。总之，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从新生命实践的角度来讲基督徒的信心和生命品格。我一直在强调，我们讲到了这个专题名字叫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实际是讲圣经所教导的生命更新中的金钱奉献，是讲生命之道。所以再重复一句，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是从新生命实践的角度来讲基督徒的信心和生命品格。你的品格里头除了九果子，还有一个核心，就是谦卑舍己。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做金钱奉献？我们舍不了老我呀，我们很多的欲望在当中，在金钱当中被捆绑住了。假如没有耶稣真理和圣灵帮助，没有人能持续做到信心的奉献和全人的奉献，没有人能做到。刚才讲到我们要天天属灵挣扎，天天去做，因为这个果子是活的，信心是活的。如果一天我们缺乏了耶稣真理的帮助，我们不再顺服圣灵的感动，不再遵守神的诫命，我们那一天的信心就软弱，那一天我们就没有果子可结，那一天我们就亏欠了神。 因此我们必须高举主耶稣和他的样式，宣传宣讲耶稣真理，这样圣灵才会充满我们，使我们能越来越像主耶稣。今天神的教会都会讲这次，我们高举耶稣，高举基督，高举耶稣，高举基督。高举什么呢？什么也没讲，耶稣真理不讲。你看讲多少耶稣真理的命令呢？不讲，就讲什么蒙福了，祝福了，平安了，喜乐了，很多的旧约的信息，再加上一些好听的人喜欢听的信息，耶稣扎心道都不在其中，耶稣真理的核心部分都不在其中。我们怎么能高举耶稣？我们怎么能效法主耶稣呢？今天很少有人提到效法主耶稣的样式，不敢提。愿意提的话就要背十字架，对不对？不敢讲，不敢提，教会怎能复兴呢？传道人要负责任，同工要负责任，每一个听到的人也要负责任，活在耶稣里施工也要负责任。我为了负这个责任，我才在神的恩典激励下，神的真理的鼓励下，圣灵的感动下来做这个专题，不怕别人怎样指责，这小子又在说这些，是不是他缺钱了？神的国都不缺钱，缺的是生命的摆上，缺的是生命的摆上。这个讲座仍然放开，等待听众的提问。这什么意思呢？就讲到需要你的回复，你可能有意见，有不同看法，请来信，通过电子邮件也好，或者到我们的活在耶稣的网页点击联络我们留言也好，我会将听众的这些分享意见或者是提问不同的感受汇集起来整理，然后再研读圣经，再进一步完善的思考，再继续的来制作后面的几个专题，就是22讲23讲等等。比如我讲到了重生得救的命令，这是耶稣七个命令的第一个命令，讲了19讲告一段落了，但是后面还会跟上，有些人提问题会跟上，或者我思考问题会跟上。比如讲重生得救与因信称义的关系，因为现在太多人强调因信称义，这两者关系是什么？当然时间允许到我回来做这些，因为我还有很多的专题要首先要考虑来制作，将耶稣真理讲出来。仍然期待着你的，刚才提到了你的感受意见，也希望你将这一讲的内容在你的朋友圈也好，在你的家亲友团契教会来分享，让他们来收听。这就是对人帮助，这就是在传讲神的爱，传讲主耶稣的福音，耶稣真理，圣灵必祝福你与你同工。让我们一起来宣讲，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道成肉身，不仅赐给我们永生的救恩，也为我们做出了背十字架的样式。主啊，你也拣选你的门徒，像保罗、约翰、彼得、雅各等等的门徒，他们也背着十字架来为你做见证，直到献上自己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愿效法你，像那些门徒效法你一样。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有太多的诱惑，是在教会当中也有太多的阻挡，太多的纷争，太多的那种不同的声音来阻挡我们来效法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充满我们，不看人，不看世界，弃绝撒旦的这种诱惑，用你的十字架反击一切的不属于你的邪情私欲的搅扰。主啊，求你的话语紧紧掌管我们的心，不断的掌管，就是你圣灵的充满我们。主，我们感谢你，继续将活在耶稣里非时空仰望在你手中，求你祝福这个时空，作为一个管道，大胆地宣讲你的真理，来复兴你的国度。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使用我们这些，就像你当年呼召这些渔夫一样，按照你的心意传讲你的福音。因为你知道我们的力量如何，就必帮助我们如何。主啊，我们感谢你，将一切尊贵、权柄、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